今日读嘅经文系记载喺旧约嘅阿摩斯书二章六至十六节。阿摩斯书二章六至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又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殿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阿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使你们得阿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么？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一同再来到他的话中，我们希望能够更深的去认识我们这位神。今天我要讲的是阿摩斯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大家可以从这个上面的 slide 可以看到个 background， 个背景。个背景是一个焚烧的地球，是预表着战争和审判。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很幸运活在一个这么太平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今天讲战争，我们不是很担心。虽然早轮的时候在马田广场发生了一点点事，但是相较之下那些是小儿科来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战争是离我们很远的。我相信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很多在内地住的人都会觉得，哦，卢沟桥发生了事变，离我们很远的，不用担心。而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军队，有这么大的地方，日本人要打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他那些的军队要分散在我们中国的版图上面，怎么分呢？我们会想得很远，但是一息之间那个战争就席卷了中国，令到很多当时觉得是悠哉悠哉的人，他就开始流离失所。今天我们来讲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样要面对来看见，即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的话。而这些话我盼望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神给我们有引导。这些话不是轻松的，是绝对严肃的一些的话。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将它分成是五个点。第一个点是阿摩斯书，我需要给大家一个简介。第二，我们要看到耶和华对列国的审判的宣告。第三个点，耶和华对犹大的审判的宣告。第四个点，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审判和宣告。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总结。我首先从阿摩斯书的一个简介，这个简介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件事是讲阿摩斯，阿摩斯自己是一个牧人来的。做什么事神差找个牧人来做先知呢？难道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先知吗？没有先知是神可以用的吗？我们知道他当时同个时代可能还有其他的，可能包括约珥啦，包括以赛亚啦。但是神要去找一个牧人来做他的先知，我们就知道事态并不是简单的，一定是在当时的先知之中，即是神并不觉得他们适合，而在这些的祭司的系统之中可能已经是腐败，神无法子应用他们。所以神要在那个旷野这个地方，或者说在离开了耶路撒冷二十里路以外的一个地方，去一个牧人所在的地方，去找一个人来代他，来做他的代言人，来为他讲说话。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事，而这个历史上是有这一段的时间。所以他这个第一节，在第一节的圣经里面说，当犹大王乌西雅、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或者说大地震前两年，提哥阿木人中的阿摩斯就得到默示，轮到以色列。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时间，是第八世纪的前半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他有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他不是第一个耶罗波安，是耶罗波安二世。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而他在位有49年之久，所以是一个长期的王来的。另外乌西亚是犹大的王，他也是一个相当能干的王，他在位有52年。我们知道呢，一个王如果能够在位长久，对国，如果他又是能干的，是对国家是一个福气来的。而当时以色列一直都受着阿兰王的攻击，而神对阿兰国就作出一个审判。所以这个呢，差不多阿兰国有1800年的历史的古老的王国，在一夜之间就被亚述国将他打败，并且被俘虏了。神的手在掌管着这一切，神不单是掌管你，神不单是掌管教会，神亦掌管着每一个国家，神掌管着整个世界。而当时以色列的君王耶罗波安二世，他既然是一个好的君他是一个有能的君王，亦是一个战略家，所以他把握着一个这么好的时机，就是阿兰败了，亚述未曾正式统治他们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空间的时候，他就开始反攻，就将他以前失了去的地全部夺回来。不单夺回来，夺回地回来之后，就在那里开辟了道路，设立关卡，所有经过的个个都要抽税，并且利用这些东西就开始经商，所以他为国家带来一个中兴的时候。而乌西雅王亦不亚的，他的军力亦都是相当的雄厚，所以在那个时候国家都是很兴盛。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所有的兴盛都是在衰败之前。一个国家一直都在贫穷里面，它就是一个奋斗的国家。但是一个国家当它能够有钱使，生活自然就糜烂，君王堕落，百姓亦都堕落。所以在那个时候百姓的生活就已经是脱了轨，而是进入一种世界邪恶的生活之中。贫富产生很大的悬殊，以致有富有的人欺负贫穷的人。 最紧要的在宗教上面他们是败坏，因为他长久受人的欺负，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神当然是有些保留。而看到外国的军队这么强劲，国势这么强，这么有财富，他们就会留意一下人家到底为什么这样呢，所以就归咎于他们原来有个偶像可以敬拜，所以他们会将人的偶像扯来自己请来自己的国家里面强壮大一下自己的，所以呢是很腐败的一种的敬拜。在当时时在以色列来讲，他们虽然他仍然在那个巴德利有敬拜，在吉甲有敬拜，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个地方他们所敬拜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这样敬拜耶和华，其实他们不是。他们在那两个地方从耶罗波安一世的时候就已经因为国家分成两橛，他为了要留住百姓不要去耶路撒冷，免至他们的心归向犹大，所以他就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偶像，就是恢复从前的牛犊，而在那里说这个牛犊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你大家一起来敬拜他，非常得罪了我们的神，因为他们将偶像带入敬拜里面，将祭司带入这个错误的敬拜系统的里面，给以色列人有一个错误的教育，说牛犊就是耶和华代替了他，所以他们其实在敬拜偶像，你烧几多的祭品都没有用的，因为是一个错误的事，以后会讲到。但是在这种情形底下，神呼召了阿摩斯出来，阿摩斯就得到神的默示，即是神将他要讲的东西告诉他知，所以他知道神要讲的东西，他就出去讲。他讲什么呢？他讲说耶和华必要从锡安敲叫，敲叫就不是讲嘢细细声的，乃是大声的，在这里发出声音来。锡安是神居所的地方，神在那里呢，他不再等候了，在这个时候神已经一而再在这里等，即是等他们悔改，但他们始终都没有悔改，时间到了，神开始行动了，所以他敲叫，就如同一个狮子，他潜伏在那里看着个猎物，当个猎物是时机的时候，轰，他就扑过去将猎物就猎了下来。神在这个时候就正如如此，他从耶路撒冷来发声，神在耶路撒冷就是他的居圣所里面，他发出这个声音来。这个声音我们根据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第八节，那里说狮子敲叫谁不惧怕，主耶和发命谁能不说完呢，即是说神在那里，他藉着他自己的权能叫他的先知为他在那里说话，讲什么？牧场上的草牧人的草场要被爱，在约珥书里面就写到牲畜在那里哀鸣，牛群发生混乱，因为没有草，群羊在那里就极之困苦，即是说当人犯罪，人受审判，地亦都受到审判，连所人所属的东西都受审判，人的生活受到审判，因为这些的牲畜是为了人的，羊是为了人的，牛是为了人的，但是今天他们都受到审判，他们在那里亦同样受到困苦而发出哀鸣，本来是一个在高原上如同花园一样的地方叫做加密，在这个山顶上面本来是肥沃的土地，丰盛的出产，有牛群羊群，一片都是绿油油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成为一个枯干的，即换言之来讲，神的审判不单是临到，而且它要停顿一段的时间在那里，以致到地所有的草都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绿油油的那个生命，他们成为枯干而死的。神换言之来讲，以藉着阿摩斯来宣告神一定要临到，因为他们满有罪恶。在这个阿摩斯书里面，到底阿摩斯书写了些什么呢？ 我哋好简单嘅去讲佢。阿摩斯书头两章就系宣告咗对列国嘅审判。列国嘅审判里边有三个系外邦嘅国家，有三个系有血缘嘅国家，然后就系有犹大，然后就系最后系以色列。因为呢卷书系为以色列写嘅，但系以色列系先受审判，犹大系其后嘅。然后从第三章一路到第六章里面记载了，甚至藉着阿摩斯在那里宣告对以色列的罪行，还有神要给以色列的审判。但是我们也同时可以听到阿摩斯向以色列宣告了，我们的神仍然是有怜悯的，神是先宣布了，然后神亦要告诉他们，我是有怜悯的，只要你们肯寻求我就可以存活，不要你们不要往巴达利去，在那里寻求什么，你们以为偶像可以靠什么，以后我们会讲。但是你们亦都不要去吉甲那里寻求，你们不要去找偶像来帮手，你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所以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寻求我。所以神的呼召是非常的明确的。然后我们从第七章到第九章，阿摩斯就向以色列人宣告了有五个审判的异象。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丘坛要被废去，圣所亦都已经是荒废了，耶罗波安的家亦都要受到审判而被杀的，这一切都在这些圣经里面就讲明了。所以今天我说我们要非常谨慎的，不要以为那个事情很远的，我们幸灾乐祸这些都是他们的，或者说他们抵死，我们在这里我们多好啊，不是。所以我的讲题叫做不要幸灾乐祸，神的审判将至，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神是怎样审判列国呢。第一个他宣判的就是叙利亚大马色，或者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现在他们都在打仗，打到真是七彩一样，这些都是一些可怕的事。在这里第三节又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三番四次不是说三次四次罪，乃是说他不断的犯罪，即是说他没有离开个罪恶的生活，他一路都在那里过着犯罪的生活。所以神说我必不，神已经肯定了你这样，我不会免去你的刑罚的。所以说神是一定会执行他自己的刑罚，神是一个言出必行的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是他们大叙利亚人是用那些打粮食的铁器来打过基列，基列是属于神的子民，他们应该就是呢马拿西同埋流便支派的人，他在这个基列这个地方是属于他们的地方来的，他们攻打他们，所以呢又用那些打粮食的铁器，就是很残忍地用这些这样器具来令到他们不单是被攻击，而且是痛苦的攻击。所以神说我会降火，降火就是说战争的火，能够消灭，就是说这些火会令到他们被灭亡。哈薛是皇帝，是他们的皇帝，便哈达是哈薛的儿子，即是说在他们这个年代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会到了，要将他们以为自己所建的大马色的这个城是很可靠的城，但是神要将他这个防御全都拆毁，叫他们能被灭亡，他们的君王要被掳。所以结果阿兰人是打败了他们，将他们掳到吉甲那里去，而这个 乃是发生在 主前732年。阿摩斯的预言应验了。第二个审判的是非利士，耶和华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这个我不需要解释，刚才解释了，因为他们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这里的众民是指以色列人，将他们交给以东。如果我们读约珥书同期的先知，在三章那里就讲得很清楚，他们是将这一班的以色列人掳了之后，就将他们卖给以东，以东人就用钱买了他们做什么呢？做奴隶。所以他们是苦待了神的百姓，将他掳掠来又将他卖了出去。所以神说他不会放过他们，神一定会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所以要降火又是战争，要消灭即是切对他们有切身的伤害。然后他们这个国家结果来讲，亦在 主前734年的时候就被亚述灭了他们。阿摩斯讲的预言又应验一次。第三个是推罗，推罗是希兰人，希兰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就跟他们变了朋友，交好了，两国呢就在大卫和亚兰王就签低了一个和约，而这个和约是他叫他们彼此结盟，那个皇帝就是耶户。而他其中这个结盟的和约里面有一个条款，这个条款就是说他们不会卖希伯来人去为奴。希伯来人那是亚伯拉罕从他的祖家去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他要经过那个大河，所以在大河这边的人知道他是从那边过来的，所以就叫亚伯拉罕的这些的人叫过河的人，即是希伯来人的意思。他们这帮过河的人不可以卖他们，即是说不可以卖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居然打破了他们与大卫所立的和约，出卖大卫的百姓的后代，而是将这些希伯来人卖为奴。所以神说你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们的大卫王与你称兄道弟，签了结盟之约，但你毁坏了这个约，将我们的百姓卖给人家做奴隶，所以我一定要降火，即是战争会临到你们，会销毁你们，你们会切身的经历这个战争的痛苦。所以在主前722年，他又是被亚述王所灭。这个又是第三个阿摩斯讲的预言又应验了。第四个是以东，以东是有血亲的，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裔，以扫是雅各的阿哥，所以呢他们是应该是最亲的人来的。但是耶和华你又是三番四次犯罪，我一定不会免去你的刑罚。为什么？因为你拿刀追赶你的兄弟，你杀他们，你攻击他们，你攻击以色列人，一点怜悯都没有，你向他们发大怒，令到他们满受痛苦，而且你这个发怒那是一个永恒的怒，不识的怒，一直在那里怒怒你的兄弟。所以呢我会降下火来，要来战争会临到你们，提曼就是他们的一个城市，我会消灭波斯拉的王宫，是他们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堡垒，是爱来战争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但是神的审判是一样临到他们。还有亚门人要受罚，亚门人是谁呢？亚门人乃是呢罗德的细的、个女所生的后代，所以呢跟以色列人又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一样是这样得罪神，甚至非常残忍的，因为他们剖开了基列人，即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孕妇，因为他们要他们绝后， 所以所有孕妇要生 BB 的都杀，比埃及王还要劲啲。他们藉着杀戮他们来扩展自己的境界，霸占他们的地方。所以神话我却要在战争吶喊的日子，神要兴起战争来打他们，好像旋风疯狂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毁其中的宫殿。我要照战争是直卷你的全国，并且将你们全部掳去。所以这个事情就在主前734年的时候，他们又为亚述所灭的，神的话又应验了。第六个是摩押，摩押呢就是罗德的大女所生的后代了，所以他们跟以色列人又是有血缘的关系的。他一样是再三的犯罪，神一样是告诉 我不会免去你的刑罚。为什么？因为你们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在那个时候这个举动是绝对的一个羞辱，你这样绝对的去侮辱去羞辱以东王。以东既然是血亲，但是你还这样去羞辱他们，我就要干火在摩押的地方了。所以神的刑罚会临到他们，一样是烧毁加略的宫殿，即是他们的城市的王宫所在的地方。摩押必在汗涌吶喊国声之中死亡，即是说在战争之中他们要经历到死亡，甚至剪除摩押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所以最终他们又为亚述所灭。阿摩斯对这三个外邦的国，三个有以色列有血缘的国所宣判的这个审判，每一个都应验。下面我们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从外邦国家的审判。我们可以觉得关我什么事，我都不是外邦， 我是基督徒，你对外邦人的审判我赞成，他们这样他们应该受罚。但是当三个跟你有血亲的国家受罚的时候，你会感觉如何呢？你一定会感觉得这个惩罚正在逼近你，现在就更逼近了。因为下面要宣判的那是对犹大的宣判，犹大又是三番四次就不住的犯罪，我不会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他们厌弃即是说他们不想听，他们拒绝听，他们不愿意听神藉着先知向我们所讲的话，即是说当这些先知讲话没道的，而且呢他不遵守神的法律。你想一下，法律是在地上是管住他们的，神亦在那里藉着先知将他天上神向他们讲话，所以先知是代表了这位在天上的神，在地上就有律法管他们，但是天亦管他们，因为天藉着即是神藉着先知在那里讲话。当他们在那里不遵守律法，他们又抗拒不听神的话，这班人在这个地上生活就如同在地上是无法的，因为他不遵守律法，他亦是无天的，因为神在天上向他们所藉着先知向他们所讲的话他亦不接受，所以他们的生活堕落入去一种无王管的个情形之中。而且他们还随从了他列祖的虚荒的偶像而被迷失了，他们的人生不单是 无法无天，而且他们根本人生是不知道，他们没有一个方向可以走，因为他们迷失了。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是属于神的百姓，他们有神的话，他们有神的先知，他们有神的律法，本来这一切都是他们所夸耀的，但是几时他们将他们所夸耀的东西弃绝了呢？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大的得罪了神。我们都知道犹大这个国家就是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的地方，到最终的时候他们把偶像都请到去 圣殿的里面，圣殿变得乌烟瘴气。在 神所立的这班祭司爱来侍奉神的，但是到有一天，这班祭司居然一边在侍奉所谓他们的侍奉耶和华，另外一边他们在侍奉偶像，他们将所有污秽的东西都带到去圣殿里面去，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神不能够与偶像同伙的。所以实有一天，神再没可能忍受了，他就在他那个约柜，他的宝座上面，他升起上来，然后他就从圣殿的东门出了去，他往圣的东门出去，神离开了他们。而这个这样堕落的人犹大，他当时的承认就是这样的，神说我要降火在犹大，我要消灭耶路撒冷的宫殿。结果这件事情成就了，就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的王，他带着他强盛的军队来征服了他们，将耶路撒冷铲平了，将他们这班人全部掳去往巴比伦而去。虽然神仍然有恩典怜悯应许他们70年后他们会归回，神亦的确是成就了自己给他们的应许，动员了这么多个王去感动他们，催促他们的自己的百姓回去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这一切都记了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但是他们仍然背叛，以至到往后差不多400年之久没有先知再来讲话，因为他们拒绝了先知的讲话，神不再出声，直至到耶稣基督的来到，在主后70年，提多带着他的军队临到以色列临到耶路撒冷，攻破耶路撒冷，死伤的人无数，所剩无几，所以耶路撒冷再被摧毁。这一次的摧毁叫他们亡国亡了千几年，直至到1947年联合国的帮助底下，以色列才重建，又显明一个神迹，神所应许的事会出现，并且显明了神是主宰了整个全地的神，他调动了一切来成全他自己对人的应许。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绝对是不可以开玩笑的，我们绝对不应该在那里幸灾乐祸，因为神的审判不是单是临到外邦人，神的审判亦临到那些与以色列有血亲的人，亦临到犹大人，下面就说他亦临到以色列人。我们看看第四个点，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的宣告什么呢？第一是指控他们在社会上的罪，耶和华你们成日这样犯罪，我一定不会免去你们的刑罚。为什么？因为你们为了银子就卖了义人。为什么义人会被人卖呢？所以这里来讲就是说，谁可以害义人呢？有钱的人也都是做官的人，因为他诬告这些义人，将他们为用钱去叫做官的人来判他们有罪，所以就有一个审判不公的问题了，有一个贪污的问题了，有贿赂的问题了，有钱的人用钱去贿赂那些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他就用他的权势在钱的引诱底下以不公的事来对待那些异人，所以就造成了国家里面有司法不能够公正了。这个完全是与神的律法违背的，并且他们这班有钱的人可以为了小小的利益，一顿鞋而已，为了小小的利益就将那些连鞋都没有的人出卖了他，这个是一个有钱的人对穷人、有权势的人对贫穷的人的一个欺压， 这个完全不能够达到神好怜悯的这个心肠。神是垂顾那些贫穷的人。下面更重要，他们见到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他们都垂涎，即是不放过他们。这些人已经被人对付到地步，打到个地步，已经瞓咗喺地下啦，连头发都铺晒尘啦。佢哋都唔肯放过佢哋，佢哋阻碍嗰啲卑微嘅人，唔俾佢哋有条生路嘅。父子同有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嘅性命。呢、这个连埋下边，佢哋喺个坛嘅旁边铺人所当嘅衣服，卧在呢个衣服上边。又在他们的神庙之中来喝那些受罚之人的酒，这个是一个很卑劣的事，很背叛，很得罪神的事。他们父子同有一个女子行淫，就是说这个女子是一个妓女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如果和下面第八节连在一起，你就知道这都是在庙里面所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有一个女神，以弗所这座城就是根据个女神的庙而盖的，所以所有的人都在侍奉着个女神。当她最兴旺的时候，这个女神庙里面有5000到6000个庙妓，叫那些人到庙里面去敬拜他们的偶像，而他们就在那里放纵肉体，在那里嫖妓。现在这个事情一样是的，并且父子一同嫖妓，而还在那个圣殿的，就是那个庙那里的，而在那里他们就在那个坛旁，这边是献祭给神的，但是他们就在那个坛的旁边那里铺了人家当给他们那些衣服来睡觉。你知道这个有什么事吗？因为在律法的条例里面规定的，就是穷人呢他只有一件衣服而已，那时候穷人真的只有一件衣服、即是等于香港战后的时候那单吊西日头是上班是要用他的，但是因为没钱就当了他。他这个当时的人他只有一件衣服，他穷，他需要钱用，他当了他。但是你应该有恻隐之心，就是因为那个是沙漠的气候，日头很热，晚上很冷，所以他们晚黑的时候他就是用这件衣服来当被盖的。但是他们的良心居然闭塞到一个地步，这些人穷已经要当件衣服了，到晚黑他冻的时候他不会给一件衣服给他，不单是不给他，将那件衣服铺在地下自己可以睡觉，即是说他将自己的舒适建立在人家的痛苦上面。人家穷冻件当件衫给你，人家冻你应该给他穿，但是你不单不给他，还拿件东西来铺在地自己睡得舒服一点。又在神的庙之中来喝那些受罚之人的酒，即是说他们有权势的人可以罚那些穷人，然后将那些罚来的钱就在这个庙里面买酒来喝了他。你看这件事是几得罪神，完全没有半点的恻隐之心。所以神在那里就向他们说了，你们这个是社会的罪，但这个社会的罪就变成一个宗教上的罪。下面第九节那里说，我从以色列人面前要除，我就除灭了亚摩利人，因为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过旷野，那个旷野他们经常受亚摩利人的侵袭的袭击的所以神在那里呢，亚摩利人其实就是一个、迦南七族里面的一族来的，他们神在那里责备他们，我当时为你做了什么先？你们出来的时候我为你们将那些又高又大的亚摩利人我将他灭了，他说我上灭他的果子，我下绝他的根本即是说神将亚摩利人彻彻底底的铲除了他，因为所有的种子都是有果子来的，你把上面的果子灭了他，即是没有所以再有种子，下面我又将他根除了他，那即是说他死定， 所以神已经为你们做了一件很大的事，你根本不可能跟阿摩利人打的，他又高又大，但是我为你们除灭了他们，并且将他们的地赐了给你们为业，全都是我做的，我又在你们的子弟之中兴起先知来，先知是说神的话，代表神仍然是顾他们，神仍然引导他们，神仍然保护他们，又从你们的少年人之中兴起了拿细耳人来，就是有人愿意带着一个纯洁的心来侍奉神，但是你们做什么呢？你们居然去给拿细，却是给拿细耳人来饮酒。拿细耳人有三个戒的，第一个戒就不可以剃头，第二个戒就不可以饮酒，第三个戒就不可以接触死的东西，但是你现在将酒给他们喝，你就是破他们的戒，令到他们在神面前破了他们在神面前所应许的事，应许神的事，并且你们是叫他失去了他的纯洁，不能够再来侍奉。下面说你嘱咐先知说不要说异言，即是他们不是说拦阻他的问题那么简单，是不要他们说，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要先知，他不要神是来干预他们，他不喜欢听到神来责备他们，所以他们一听到先知说话的时候心就烦，就好像我们那些小哥有时候一听见阿妈开声他已经走，我都是其中一个小的时候阿妈说我已经知道他说什么了，不用说了，所以他说什么我都听不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了，神一开声那些先知一说要说话，他已经知道神要说什么，所以不想再听。换言之来讲，他们不尊重神，他们不以神为他们的神，他们拒绝了接受神给他们的任何的带领引导所以阿摩斯在这个时候就宣告神对他们的审判，那里说十三节说，看啊，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即是说神的审判会临到你们，要压在你们的身上，叫你们感觉到神审判的那个严重性，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亦不能够自救，拿弓的不能够站立，快腿快的不能够逃脱，骑马的不能够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有胆量的亦都要赤身逃跑。换言之来讲，到惩罚临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在神面前可以逃脱神的审判的，你不论有跑得几快，你不够神快的，你不论你有几大的力量，你不够神的力量，你不管你有几勇敢，到那个时候你是没用的，甚至你是攞弓拿着弓箭去打仗的人，但是你连企都企不起身，你怎么拿你的弓箭呢？你跑得腿跑得很快，但你逃脱不到，你以为马的力大可以胜过他，但你胜不过，扣不住，神的审判必定临到你。结果以色列就在主前722年一切都应验了，他为亚述所灭。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全部都应验。我归纳一下，三番四次犯罪，恶待和欺压杀害神的子民的外邦的列国，神一定要审判他们，惩罚他们。在历史上，刚才我讲的你已经看到，犹大国三番四次在犯罪，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法，因拜偶像而迷失，神把保护撤去，战火就临到，城毁人亡，并且百姓被掳为奴。以色列又是三番四次犯罪，他们在社会上道德上所犯的罪，在宗教敬拜上偏离了的罪，神为他们兴起先知，表达神发表了神的话，亦都兴起了敬虔的拿细耳人来侍奉神，但是以色列人居然弃绝压抑先知的话语，甚至杀害先知，引诱迫使敬虔的拿细耳人失去他们的圣洁的侍奉。各位，这一位言出必行的神，他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总结，我们都不要在这里幸灾乐祸，要留心我们自己是否亦尚在这几方面里面得罪神呢？没有今早上我们听到这些话，不要以为这个是对别人讲的，可能是对我们讲的。启示录那里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不要以为神还离我们很远，一息之间就到。很简单的，我很小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我觉得哇，我几时会好像他那么老啊？但我今天回顾一下，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我当时在这里讲他的时候，我自己现在还记得的。他要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不要以为不会啊，会的。神在每一件事上，他对每一个国家的宣告都按着他的宣告来成就。不要以为神总有一次失手的，神没有失手的，神没有失信的，神讲了东西一定要成就，你又不要将他当为儿戏啊。因为有早迟了一日审判都要临到你，因为他说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去报应他。彼得前书亦都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是要从神的家起手的。神的家在彼得前书里面是预表着教会，教会都要面对这个。你不要以为我在教会里面我稳阵，到时入紧天堂，我得救了又受浸了，个牧师又证明了我受浸，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有一张受浸的、受洗的那个 certificate， 到时你对比神，神是没有用的。审判要从你们首先开始，但是神，我们今天又在这里犯罪，那怎么搞呢？我们会埋怨神，神最衰就是你的、因为如果你不叫我犯罪，我就没有犯罪咯，我不犯罪你就不用审判我咯，我就直入天堂就可以了。不是的，神给我们在这里有经历，甚至如同火炼的试炼要临到我们，他有目的的，叫我们这个仲活在肉身里面的人，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没法子脱离罪的，要叫我们会看到自己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回向着这一位的神的。他要叫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中，我们学习了怎样之后，我们可以面对将来的试探，甚至叫我们能够因着不断的转向神的缘故，我们可以对他更忠心更持久，对神更信求。神许可有一些东西临到我们，但是神不是要整蛊我们，叫我们难这样你就犯罪了，我又审判你死了，神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叫我们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学习了一样东西，我们明白自己有软弱，但是你软弱你可以转向神，你必定得到神的恩典，他会加你的力量，叫你胜过，你可以保持你的圣洁。所以下面那一点，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既然神又宣告了他的审判，所有的审判都兑现，一百个一百个兑现，你不要以为101个会不兑现，不可能的。但是阿摩斯在第五章说，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你们要来寻求我，不要去寻求巴特利的偶像，不要去寻求吉甲的偶像，你要来寻求我，即是耶和华，你就可以存活。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去找钱来保住我们，我们找名誉来保住我们，冚唪唥成为我们的偶像，保不到我们。我们应该回到神那里去寻求神给我们的帮助。另外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3节，我作为我最后的结束，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悦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妄梗的罪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我们知道神当然他喜悦人来献燔祭，神也喜悦人献平安祭，但是你献几多个祭都没用，因为神所更喜悦的是听从他的话。如果你不听从他的话，一味献祭你没用的，正如他们在巴达利献祭一样。你在那里要学习一个样东西，神已经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神要的不是祭物，神要的是听命，神所羡慕的不是公羊的脂油。 人家说烧公羊的脂油就很香，我都知道 BBQ 的时候都会烧到羊肉的油白白白是很香的。神是给我们人、有这个献祭的机会来讨取悦这位的神，但是神更喜欢我们是顺从他，因为你不听命，你不顺从，你不听从他，你就是与邪术连在一起了，你是邪恶的。如果你不听从他，你不听命于他，你不顺从于他，你就是混等的罪，你好像拜偶像一模一样。所以你不要说我从来都没有拜过偶像，我从来都没有搞过邪术，不是。如果你悖逆的话，你就是与这一切有份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需要在那里再来省察我们的自己，到底我们怎样过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这一段的生活呢？假时间阿摩斯所讲的话今天对我们仍然有效的话，我们就要非常警醒，神没有失手的。我会有失手，但是神没有失手的，他一百次一百次中，他所讲的话永远都是真的。你怎样面对你将要受的审判呢？让我们警醒的生活。